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谢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学习，欢迎你再一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的第22课，老师将就特殊释经课题呢分成三堂课来讲解。今天谈的是比喻、真言的特色还有释经的原则，这时候呢就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特殊的释经原则，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一起学习怎样来正确的解经，怎样按照你所讲的原意来理解你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学习了六个一般的解经原则，就是要按字义解经，要按上文下理解经，要按历史文化背景解经，要按文体解经，要按照整体神学自洽性解经，要以经解经。其中的关于要按照文体解经的那一部分，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处理，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特殊的解经原则。圣经的某些文体需要运用特殊的释经原则去理解。那么特殊原则第一，就是怎样解释比喻。圣经里的比喻需要我们进行细查，找出其中所教导的中心教训。也就是说，一个比喻通常是围绕着一个主要的教训、概念或者主旨而构造而成的。比喻是取材自日常实际生活的真实的生活故事，而每个比喻所要教导的主要就是一个真理。比喻当中的所有的细节并非都是重要的，必须要看它是不是与教训的主要真理有关系而定。比喻是有属灵意义的地上的故事，它是为了要教导一个主要真理，说明一个重点，例证或者解释一个真理教训。比如请打开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请看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第一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五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在分析这个比喻之前，我们先要把这里面讲的时间概念搞清楚。它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地支来分的时间。地支，中国有天干和地支， 地支是分十二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时呢，就是以晚上十二点为中间的两个小时，一个时辰相当于两个小时，所以子时是晚上的十一点钟到一点钟，丑时是一点钟到三点钟，寅时是三点钟到五点钟，卯时是五点钟到七点钟，辰时是七点钟到九点钟，巳时是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午时是上午的十一点钟到下午的一点钟，未时是下午的一点钟到三点钟，申时是下午的三点钟到五点钟，酉时是下午的五点钟到七点钟，戌时是下午的七点钟到九点钟，亥时是晚上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在这个比喻里面，天国的主人被比喻成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他在清早就出去雇工人给他做工，清早大概相当于早上七点钟八点钟的样子，然后他又在巳初出去，巳初是相当于上午九点钟，又雇了人进来，下面再出去是在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然后申初是下午三点，又雇了两批人进来，最后一次出去是在酉初，就是下午五点钟的时候，雇了最后一批人进来。那么到了晚上就开始算账，因为那一批人说最后来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所以那个晚上相当于晚上六七点钟的样子，所以第一批人一共工作了十一二个小时，最后一批人只工作了一两个小时，其余的人则在这中间。我们注意到家主和每一批人所定的约各自是不一样的，对第一批人是讲定了工钱，一天一钱银子，这是当时普通一日的工资，一钱银子那个圣经原文是一个 denari， 是当时罗马币制的基本单位，罗马士兵每日的薪饷也就是这一钱银子。对在巳初午正和申初出去雇的那三批人所定的约是，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并没有说定是给多少。那些工人的理解就是按照我们的工作的时间跟一天的整个的工作时间相比的比例，从一钱银子里面来分给他们，他们的期待也不会到一钱银子。而对于最后一批在酉初，就是傍晚五点钟出去雇的那批人呢，根本就没有谈工钱的问题。你看那对话，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呢。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以这一批人根本就没有期待今天会得到任何的工作，或者是挣到任何的工钱，他们能够被雇用短短一段时间，能够给他们任何一点，他们都会觉得高兴的。到了晚上算工钱的时候，原主故意要让后来的人先得钱，他们本来只期待几个铜板的，谁知竟得了一钱银子，一整天的工钱，他们当然是喜出望外，对原主肯定是充满了感恩之心，大谢特谢。而中间雇的三批人呢，本来也没有期待一整天的工钱，谁知却得了整天的工钱，他们当然也是充满了感恩之心，对原主的人格充满了尊敬。这几批人原来和原主只是一个生意的关系，现在却有了一种个人的关系。等到那第一批雇的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别人拿的比他们所期待的都多，就自以为自己也可以多得，谁知却得的就是他们讲定的那一千银子。这时他们就开始埋怨起那原主来，说我们劳苦了一天了，你竟让和那些只是工作了一小时的人拿一样的钱吗？我们看到他们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去和别人比。原主的回答则是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们呢，我们原来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现在我不是照我所讲定的给了你了吗？我给别人的比他们该得的多，那是我自己想做好人，这事儿你管不着。 你们得了你们所该得的，我和你们并没有背约。你们既然和我之间的关系就局限于生意的关系，而没有个人的关系，那就如此好了，你们拿了钱就走吧。所以耶稣在最后的结论是，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德赫本的小字说，有股券再次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主题在耶稣开始讲这个比喻之前就已经说了。耶稣对彼得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子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而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单从这上文来看，似乎耶稣是在指在跟随他的人里面，有一些在先跟随他的人，后来因为贪恋世界就变成在后了，而那些肯一直跟随他到底的人，可能是后来才跟随他的人，只要他们坚持到底，就反而是在前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完了上文再看下理，我们发现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第十七节耶稣就开始预言他的死。这说明他已经确定了他将被以色列拒绝做他的王，所以神的国度将会转移到外邦人当中去。也就是说，神将暂停使用以色列做他在地上的代表，而是转向使用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来做神在地上的代表。这样，那在先的以色列就反而会在后了，而那在后的教会就反而变成在先了。这似乎更符合这个比喻的当中的含义，所以很可能耶稣是借着通过跟门徒们讲要跟随耶稣到底才会真正是在先的，然后引申到一个更深的题目去，就是以色列跟教会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当中，神是不是公义的，就是说他所应许的有没有实现，他有没有背约，回答是没有。所以呢，神是公义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神是不是公平的，换句话说，神给每个工人的工资是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工作的时间，按照当时的每日每小时的平均工资，然后来精确的付给的？回答是不是。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神不是公平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公义的，而且是慈爱的。公平是一个人的概念，是靠人与人相比而得来的。公义是一个神的概念，是靠与神的品格相比而得来的。如果神是绝对公平的，那么神和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完全变成了是生意的关系，而不会有个人的关系。正是因为神彰显出他的公义和慈爱来，他才和人建立起个人的关系。那些后来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比他们该得到的多，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恩典，所以他们才会产生对神的感恩之心。而那些先到的，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跟他们该得的是一样的，而且因为他们与别人比，结果使他们的期待不切实际的增高，所以他们反而觉得他们得到的比他们期待的要低，因此他们与神之间不但没有建立起一个感恩的个人关系，反而有埋怨了。其实他们应该做的是为着神的慈爱的行为而赞美神的品格，并且为自己得到了本来该得到的而感到满足。但很可惜，在没有与神建立个人关系之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人性总是让人跟人比，而不是人去跟神的品格相比。所以这个比喻所教导的中心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神是公义的和慈爱的，但是从人看来，神并不见得是公平的。神的国将因着以色列人拒绝基督而暂时转移到外邦人那里，神这样做并没有不守信， 因为他仍然是信实的，将来他对以色列所应许的是一定会成就的。给外邦人的国也不是因着外邦人的义，而是因为神乐意做好人。所以那些先来的犹太人不要嫉妒，而后来的外邦人也不要骄傲，应该赞美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品格，并且跟神的关系要超越一般的生意的交往的关系，而是建立一个因着感恩而产生的个人的关系。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的真理。至于神在他的拯救计划里是不是要分成五批，清晨的一批，四出的一批，五正的一批，申出的一批，酉出再来一批，那些细节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说神是公义的，而且是慈爱的。那后来的教会将比那先来的以色列有与神更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神对以色列也是永远不会背约的。如果我们试图在以色列和教会之外再另外找出三批神在地上的代表和拯救的计划来，这就不是这个比喻的本意了。因为一个比喻只是教导一个属灵的真理或者是原则，在这以外的其他的细节是不重要的。大家看到了吗？对比喻当中的所有的细节，不要想办法都找到现实的对应，而是抓住他所教导的主要真理，那个中心思想，其他的重要不重要都根据是否与这个中心思想有关系而定。比喻在对观福音当中是最多的，也称为福类福音，就是说这一类福音，三个马太、马可和路加，他们有许多的相似性，以至于可以对照观看，他们是符合相似于一类的。我喜欢这个对观的意思，因为它是从英文的 synoptic 翻过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对照着观看，在一起观看的意思。如果您手里有新国际版圣经研读本，其中有一个比喻的比较图表可以帮助您。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作业，就是请阅读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中的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中的撒种的比喻，请问那四种土地代表什么呢？请用一句话写出这比喻的中心真理教训。那四种土地代表什么呢？用一句话写出这比喻的中心真理教训。与以前一样，如果您是在听录音，就请您停下来自己去做这个作业，然后再回来。如果您是在听广播，那么我们在一首歌以后会介绍我们推荐的答案。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首歌，叫《何捆带回来》，它表示了我们为主撒种和收割之后的喜乐。
早晨我们播种，上午我们播种，傍晚我们播种，播出神慈爱。等候成熟日子，等候收割点种，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今日我们播种，阴天我们播种，不怕朔风怒号，不怕乌云盖，不就庄稼成熟，不就一切完工，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起来前去播种，为主流泪播种，虽然是遭损失，虽然当忍耐，哭泣就会过去，欢迎就在路中，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何捆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捆带回来， 何困带回来，何困带回来，我们喜乐满怀，何困带回来。
撒种的比喻是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你们觉得这几类土地各自代表什么样的人？第一类是什么样的？第一类是听不进去福音的人，对吗？福音的种子撒到了路旁，露天，没有好土，飞鸟过来叼走了。那个人听见福音，心里就像刮西北风一样，从左耳朵刮进去，右耳朵刮出来。所以这个人听不进去福音，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儿叫硬心人来代表他。那么第二类人呢，那个福音的种子撒在磐石上，或者说是在磐石上面覆盖的一层浅土上，所以可以暂时发芽，但是没有能够生根，所以一旦日光出来，大风刮过来，逼迫到来，这样的人就不信了。他们可能对福音有一种暂时的感情上的接受，听了好像挺感动，甚至流了眼泪都有可能，但是他们听得进去福音，也听得进去假福音，他们有生命的样式，却没有真正的生命，发了芽没有生根。所以这样的人呢，和前一类人一样，也都是没得救的。因为这样的人可以听得进去任何一类的打引号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儿叫软心人来描述他们。所以第一类的人是硬心人，他们是一定不得救的。第二类的人是软心人，他们是假得救的，实际上也是一定没有得救的。那么第三类的人呢，这样的种子是撒在荆棘里面，长起来被荆棘挤住了，不能结实。注意到这个种子有没有发芽，有，但是有没有生根，也有。所以他们有没有生命，应该算是有，但是有没有结果子，没有。所以应该算这种人是得救了，但是不得胜的。他们是既爱主也爱世界的，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来的。所以这种人呢，是虽然已经得救，却没有能够用果子向世人证明自己已经得救的。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们，可以用两心人来描述，因为他们既爱主也爱世界。那么他们是可能得救的，别人不能够十分确认这样的人是已经得救，因为他们没有果子来证明。那么第四种土呢，第四种土是叫好土，就是福音的果子放在里面，人们听了道就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换句话说，他们听见了，他们就有生命的改变，并且在逼迫面前也能够持守得住， 因此就不断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这样的人是一定得救的人，他们不光有生命，而且有果子。他们不是像前一种一样是既爱主也爱世界，他们是因爱主而爱世人。所以不像前一种一样是得救而不得胜的，这种人是得救而且得胜的。所以如果说前一种人算是两心人，那么最后一种就算是一心人。前一种人是可能得救，后面这种人就是一定得救，因为他们有果子来显示。总体来说，前两种人是不得救的，后两种人是得救的，但是最后一种人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既得救也显明他们是得救的。那么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他的思想就是福音是遍撒的种子，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结果也不一样。福音是应当遍撒的种子，个人的反应不同，结果也不同。福音的使者责任是不是应该包括选择好土呢？是，但是主要责任是不是去选土而不是遍撒呢？不是，福音的使者主要的责任是去遍撒，撒出去的结果是交托给神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但是呢，他讲出去以后呢，又跟大家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他使用比喻的方法是为了让人家不明白吧？恰恰相反，使用比喻是用人家生活里实际能够感受到的例子来引起人家的兴趣，让人家觉得有相关。那么凡是有真心，就是耶稣说的有耳可听的，有真心寻求神的道的人，他就会来追问，会来询问那些传道的人到底意思是什么，解释清楚了他们就明白了。如果那些对神的道本来就没有兴趣的人听见他们也不明白，那是他们的问题。用比喻的方法实际上是把遍撒和选土两个方面都包含起来的一个方式。比喻是传讲给个人的，但是只有那些真心愿意来询问知道是什么意思的人才能够是好土。我们作为神的福音的使者，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凭着爱心遍撒福音的种子，并把结果交托给神。这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的中心思想。这里面的很多细节都因为和这个中心思想有关而变得重要，这是这个比喻的特点。但是核心仍然不是去让人分别你是哪一种土，而分别是说对于福音的使者来说，我们的职责是要去遍撒并且信靠神。好，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第一个解经的特殊原则，就是解释比喻的方法。总结一下，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抓核心思想，比喻只是讲一个核心思想，不要去太关注细节，或者试图把每一个细节都找出对应来，而是要看他们与这个核心思想是否有关而定。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个解经的特殊原则，就是解释真言的方法。查考真言可以教导我们如何明智的生活。真言是一种有智慧的格言、声明或对比。真言是对于真理的简单陈述。真言含有神的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善于生活。真言教导原则而非应许，它是统计性的真理而非决定性的真理。它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但并不保证每个情况都是如此。它是一般的成立，但并不是没有特例的。比如箴言22:6，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当我们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好好的教养他，就保证他到老一定不会偏离所教养给他的道？不是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孩子如果在小的时候受到很好的教养，他这个人长大以后就一般来说会做一个好人。但是也有的情况是，一些父母在孩童小的时候尽力了给予非常好的教养，但是长大以后孩子还是偏离了。 如果他们以为这段圣经箴言所讲的是一个应许的话，那么他们或者会非常自责，去找自己是不是哪点没有做好，或者是呢，他们就整体对于神的话语的应许产生怀疑。这两样其实都是不必的。也许我们真的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但是从这个圣经箴言的本质上讲，它所给的本来就不是一个应许，而是一个你尽力去做并且把结果交托给神的这么样一件开放的一个统计性的真理。孩童若从小受到合宜的教养，他就会知道什么是正道，不管他是否会照着走。就算他有偏离正道的时候，在他心里总还隐藏着一个我知道什么是正道，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不对，所以呢，这对他以后回到正道上来可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约翰牛顿吗？就是写《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人。在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曾经让他背诵过一些圣经的经句，但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然后他和他的父亲有极大的冲突，就逃走去做水手，到了一条葡萄牙人的贩卖黑奴的船上，自己也被当成那位船长的太太的奴隶。后来几经周折，自己也做起贩卖黑奴的生意来。在他1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在船头上乱唱乱跳，然后掉进了海里。那时其他的水手能把他救上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鱼叉把他插住，所以他身上有一个大洞。把他插回来之后，他被扔在破鱼舱里面，身上裹着纱布的时候，他自己醒过来。这时候他脑子里想起来，在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教给他背的圣经经句，让他记起来，知道自己不是走在正道上，但是他愿意回到正道上，所以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基督徒，最后成为一个著名的牧师、传道人和圣诗的作者。所以箴言是教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的一般原则，并没有申明例外情况。箴言通常也说及智慧人与愚顽人之间的对比或比较。箴言指出一个智慧人会如何敬畏神，并在生活上遵行神的教导。箴言会指出一个愚顽人如何漠视神，并且他活得似乎像神不存在。你们知道吗？有些信神的人在心里边知道有神，在生活上却活得似乎像神不存在，这样的人实话说也是愚顽人，至少是在这一段的生活里面过着像愚顽人一样的生活。箴言也常常使用许多的修辞手法，箴言常常说明重收律，比如箴言一章七节，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里显然使用了对比的文学手法，也使用了希伯来文诗歌的平行句。智慧人的最低的要求就是算是他有知识的开端，就是敬畏耶和华，而愚妄人呢，则藐视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训诲。另一个范例是箴言20章13节，箴言20章13节说，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这是一个用非常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说，你不要懒惰，懒惰就会导致贫穷，眼要睁开意思就是说要勤奋你就能够吃饱。这里明显讲到了懒惰和贫穷之间的重收率的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罪得赏，种义得罚，这就是重收率。重收率是神审判的一般的标准，但是在救恩的问题上，神用爱超越了神的重收率，因为是我们种的罪，基督却得罚， 基督种的义，我们却得赏。在这个问题上，神超越了公平，但他是为着爱的缘故，所以他还是公义的。在箴言里面，我们要注意分别三个概念：知识是一些内容、一些事实；明白就是理解；智慧是应用知识到生活当中间的技巧。如果说知识是从观察而来，明白是从解释而来，而智慧则是从应用而来。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是有知识，但是没有明白，所以没有智慧的；也有些人是有聪明却没有智慧的。真正要有智慧的，要从敬畏耶和华的心开始。几年前，有一个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他刚刚得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就开枪去杀死了一个他嫉妒的人和其他的另外几个相关的人，最后又自杀了。像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知识与智慧不相称的情况。圣经里的箴言主要包含在圣经的智慧文学里，比如箴言、传道书和雅各书等等。下面一个作业是很简单的，请阅读箴言14章16节，箴言14章16节，并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经文如何分辨智慧人与愚顽人呢？经文如何分辨智慧人与愚顽人呢？我们来一起做吧。14章16节说，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从这里我们看到，智慧人是有敬畏神的心的，愚妄人呢却狂傲自恃，就是自以为是。智慧人是谦卑的，愚妄人是骄傲的。智慧人是敬畏神的，愚妄人是不怕神的。智慧人是远离恶的，愚妄人呢却常在恶的边上玩火的。俗话说，玩火者必自焚，不是害己就是害人。最后有一个注意，就是有些箴言看起来好像是应许，比如箴言3章5到6节，箴言3章5到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注意和合本有小字翻译说，他必修直你的路。若按这种说法，就好像是一个应许，说只要你认定神，你就必定不走弯路，不受患难。但是请记住，不管那句话多么像应许，单凭它本身作为箴言，其文学题材的性质仍然决定它只是显明一个原理，而结果是会有例外的，不是一个神保证的应许。但是也请记住，如果一句箴言的内容和新约书信当中的应许是一致的，那么那句预言就可以用作新约应许的替代表达，它的含义不超过新约应许的意义和范围。因为新约讲了，被圣灵充满的人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变成基督的模样，有能力做见证，能抵挡试探和罪，能对世界、对肉体、对撒旦做属灵的征战。对努力实现大使命的人，耶稣必和我们同在等等。故此按照和合本大字译作的，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的这个表达可以作为以上新约应许的替代表达，意思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人，神必与之同在，指引他的每一步，若受患难，一定是属灵上有益的。所以解释箴言的关键性的原则，就是不要把箴言当作是应许，但是我们要从当中吸取属灵的智慧。愿神的话指引我们的路。今天的课程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
是的，箴言内充满各种各样的智慧。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比喻、箴言的特色还有释经原则，听过之后，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到诗歌修辞手法的特色、释经原则。 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